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看小说，看到半夜，看到不能停下来了？是什么小说那么有吸引力呢？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呢？你有没有试过看圣经，看到不能停下来，不知不觉看到快要天亮呢？其实圣经的记叙文也可以好像看小说那样吸引。圣经里面有很多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其中路德记就是一个描写细腻、情节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天下间最美的婆媳关系。今日为你选读路德记三章一到五节，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两段，可以说是路德记的高潮和完满的结局。相信你看完三章一到五节，很难不想一直看下去，想知道情节怎么样发展。路德记的作者用了很丰富的文学技巧，特别是人物精彩的对话，来带出吸引人的情节和刻画人物的鲜明性格。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路德记三位舍己为人的主角，就是波阿斯、路德和拿尔米的性格特色。究竟路德记带给我们什么盼望？他们三个人是怎样舍己为人呢？大家留心听，就自有分晓了。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路德记的第三章一到五节。路德记第三章一到五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好，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路德记的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路德记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首先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第一章的开头就讲得很清楚，是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开始。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说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随心所欲的行事，以色列人是由不同的士师，就是部落的领袖来管制，是一个道德败坏、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 有一家人在犹大伯利恒遭遇饥荒，于是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就带着妻子拿尔米和两个儿子基连和马伦往外邦人的摩亚地去生活。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不幸的事情陆续的发生。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尔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的时间。后来马伦和基连两个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是当时女人最悲惨的遭遇，死了丈夫，连两个儿子都死了。路德记的开场就是剩下三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古代的寡妇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是很悲惨的，没有了经济的基础，连饭都没得吃，又被人歧视，真是走到人生的绝路，毫无盼望。拿尔米现在成为一家之主，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和路德要从摩亚地归回犹大伯利恒，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当时他们的唯一盼望就是希望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有粮食的时候。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割大麦的麦场上，首先遇见了路德记的第一位男主角波阿斯。波阿斯的舍己为人在于他超越律法的要求，诚信恩待无义的寡妇。其实圣经人物的名字本身是有意思的，只是我们中文呢把原文希伯来文的字音翻译了出来，就看不出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人物的名字就反映了那人的性格。我们讲一讲波阿斯的名字，其实他可以称为栋梁先生。栋梁先生一看一听就知道他是好人，不是坏人，是对国家社会有承担有贡献的人。作者在路德记二章一节介绍了波阿斯的身份和地位。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波阿斯是拿尔米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可能是他的同辈兄弟，暗示他是年纪不轻，不是少年人，甚至可能是年纪大的老人。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大财主不单只是说他有钱，他有一个麦场，有很多仆人使女。大财主也是指他的名声和身份，他是一位德高望重、有好名声又有诚信的人。可以说波阿斯是男子汉、英雄、勇士。故事人物第一次出场所讲的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可以反映他的性格。在路德记二章四节就记载，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回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波阿斯第一句讲的话就是祝福人的话，他是向帮他收割的仆人讲话。老板见到伙计第一句话就讲，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个一定是好仁慈的老板。仆人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可见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非常的融洽，大家一见面就互相祝福。波阿斯的舍己为人就是在于他超越律法的要求，诚信恩待无义寡妇。波阿斯是一个敬畏神遵守律法的人，他不单遵守律法，更做超过律法的要求，很慷慨地对待贫穷人。路德记二章三节记载，路德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这个恰巧不是幸运，而是出自神的慈爱恩典。波阿斯很恩待路德，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 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很保护路德，甚至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波阿斯没有看不起路德这个外邦寡妇，更恩待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劳力拾取麦穗，有尊严地养活自己和拿尔米。波阿斯超越律法的要求，更鉴于他愿意尽亲属的责任，帮助拿尔米赎回已死的丈夫的土地，并娶路德为死人立后。生命记25:5-6有律法指明，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虽然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族，他也承认实在是路德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他更近。如果那个人不肯尽亲属的本分，波阿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必为路德尽本分。波阿斯是一个正人君子，有诚信的人，即使他半夜惊醒，发现路德躺在他的脚下，他也没有占路德的便宜，反而祝福和称赞路德。他很保护路德的名声，怕别人知道路德晚上曾经睡在他身边，就叫路德在他脚下躺到天亮，当人彼此不辨认的时候，就起来回家，耕搓了六簸箕大麦，帮路德扛在肩上，让他和拿尔米有足够的粮食。波阿斯是一个言而有信并且有行动的人。他第二天到了城门，坐在那里，路德记4:1记载，又一次的掐巧波阿斯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就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来判定谁愿意买赎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并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当那人不肯尽亲属的责任，波阿斯邀长老跟众民做见证，他是合法的买地，光明正大的娶路德为妻。波阿斯娶路德是蒙神祝福和悦纳的，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波阿斯超越律法的要求，愿意尽亲属的责任，让儿子归在路德前夫的名下。波阿斯的正直为人，在世事管理的黑暗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现今充满色情诱惑的世代里面，波阿斯的诚信更属世间罕有。收音机旁的弟兄们，你想有多少男人可以抵挡一个自己欣赏的女人睡在他脚下而不越轨呢？我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要高估自己，把自己陷在诱惑的处境来试探神。我们是很难抵挡情欲的诱惑的。波阿斯没有乘人之危来占路德的便宜，他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尽力维护路德的尊严和名誉。他要在长老和众人面前光明正大的娶路德为妻，要给路德脱去做寡妇的羞辱，成为蒙神和众人祝福的尊贵的妻子。因为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他蒙耶和华赐福，路德就怀孕得子。让我们看第二位主角，就是路德。路德的名字可以翻译作聪明小姐，充分反映她的机智聪明，采取主动，懂得把握时机。路德的舍己为人在于她至死忠心跟随婆婆，委身投靠耶和华。当拿尔米劝两个媳妇回娘家的时候1:14就描写大嫂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路德记1:16-17第一次记载路德的说话， 就把他的难舍之情表露出来。他对拿俄米坚定不移地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是如此坚定的至死忠心跟随婆婆，她不但选择了跟随一个人，也跟随了一个民族犹太人，最重要的是她选择了跟随一个神耶和华。路德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外邦人，是寡妇，他要跟随另外一个寡妇去犹大，去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展开不可知的未来的新生活。路德只是每天很勤劳的到田间，从早到晚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来养活自己和婆婆。路德没想到会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面，他没想到会蒙波阿斯的恩待和怜恤。波阿斯从犹大人知道路德的德行，对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了我，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知道路德至死忠心跟随婆婆，他不但选择了跟随拿米，他还选择了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保护和照顾。路德甘心乐意供养孝敬婆婆，辛勤地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的时候，路德持守他的承诺，人与婆婆同住，没有离开他。当拿俄米吩咐路德要在夜间到麦场遇波阿斯的时候，说，三章三到四节说，你要沐浴磨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没有问拿俄米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波阿斯会怎么样对待他，如果其他人看到他，他将要付什么代价。作者没有交代路德对拿俄米的建议有什么挣扎，只是记载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床上，照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他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拿俄米只是说波阿斯一定会告诉他所当做的事。结果到了夜半，波阿斯发现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就说，你是谁？我们从路德的回答可以看到他的谦卑和信靠。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句话不是拿俄米叫他的，而是路德亲自向波阿斯表白心事，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一句话的衣襟跟二章十二节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的翅膀，在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路德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除了暗示希望波阿斯娶他为妻子，为他尽至近亲属的责任，也是重复了用了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他选择了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波阿斯在路德记三章十到十一节再进一步称赞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 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先前的恩是指路德忠心委身给拿阿米，幕后的恩是指她愿意嫁给波阿斯。其实路德可以再嫁给有钱的少年人，但她没有这样做，她选择忠于拿阿米，嫁给夫家的至近亲属。即使波阿斯跟路德在年龄和身份上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仍然愿意为拿阿米舍弃自己的权利，成全婆婆的心意和计划。耶和华祝福路德的婚姻，使他得了一个儿子，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伟大的救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一个平凡的外邦女子成为了伟大的先祖。路德的名字被记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内。神的心意高过人的心意，路德造梦也没有想到耶和华以色列神竟然如此抬举他，竟然赏赐他成为救主的先祖。弟兄姊妹，天下人间有没有这样舍己为人忠心的媳妇呢？路德对拿阿米的至喜跟随，表达了他对耶和华的完全信靠。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信得过当你投靠神的翅膀，神会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呢？只要我们有信心寻求神，且相信赏赐人的神，忠于我们的呼召，无论是经历多少困难和苦难，神都会恩待我们，为我们开出路。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和呼召，你愿意舍弃自己，完全投靠神，在生活上遵行神的教导，每天经历神的同在和看顾，面对未来不可知的挑战吗？最后，我要跟你分享路德记最重要的主角，不是波阿斯，也不是路德，而是拿阿米。拿阿米的名字是甜的意思，可以叫她做甜甜婆婆。但是她也是路德记里面最惨的一个人，因为拿阿米死了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对一个犹太妇人来说，没有其他的打击比这两个打击更大了。虽然拿阿米这样的凄惨，她在绝路困境当中仍然为媳妇谋幸福，使她经历从苦难到甜美的人生。拿阿米虽然经历苦难，但是他第一句话不是埋怨神，而是劝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在拿阿米的心中，让媳妇回娘家再嫁是最幸福的出路。她知道耶和华伸手攻击她，媳妇跟着她是没有前途的。她成功的劝退了大媳妇，但路德就坚持要跟随她。于是二人同行就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阿米吗？可能没有见面十多年了，拿阿米一定是老了很多，而且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一定是满面哀伤。所以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甜甜婆婆，要叫我马拉，就是叫我苦婆婆了。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拿阿米本来对路德也没有什么期望，路德这样辛勤工作，无条件的照顾他，当他知道路德在麦田偶遇他的亲属波阿斯，波阿斯又额外的恩待路德，使他得到很多很多的麦穗，拿阿米就想起要为路德谋幸福。在路德记三章第一、第二节，就谈到拿阿米，他醒觉，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于是拿阿米就献祭， 叫路德怎样向波阿斯提出想结婚的暗示。他不是要路德去勾引波阿斯，他要路德沐浴磨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是要帮助路德改变做寡妇的身份，可以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过新的生活。其实路德如果再嫁，对拿米不一定有好处，随时会被路德抛弃，剩下他孤单一人终老。但是拿米真心想为路德谋幸福，正如他当初劝两个媳妇回娘家一样。拿米的判断很准确，他看见波阿斯给那么多麦穗路德，就知道波阿斯是恩待活人死人的。拿米不知道波阿斯会有什么反应，他只是相信波阿斯一定会告诉他所当做的事。拿米估计波阿斯一定会有所行动，为他尽亲属的责任。路德记的开场是很悲惨很苦的，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但路德记的结局是很完满的很甜的。当拿米在绝路困境当中仍然为媳妇谋幸福，耶和华就使他从经历苦难到甜美的人生。当路德嫁给波阿斯后，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归在夫家的名下，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都说拿米得了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妇人们对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耶和华虽然曾经伸手攻击拿俄米，耶和华最终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耶和华恩待他，没有撇下他，使他没有自尽的亲属。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会得名声，会提起拿俄米的精神，奉养他终老。虽然拿俄米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是很可怜，但是神恩待和看顾他，使他有爱慕他的媳妇。城中的妇女都称赞有这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路德记的三位主角，栋梁先生波阿斯、聪明小姐路德和甜甜婆婆拿俄米，三个人都蒙耶和华的恩待而恩待别人，舍己为人。当我们经历神在困境中为我们开道路，神白白的施恩怜悯，我们岂不更当全然信靠主，向别人施恩，舍己为人吗？路德记是其中一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新约里还有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救赎故事。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读神写给你的情书，多读圣经呢？愿神亲自向你说话，激励你完全的投靠他。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为该你忙作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烧中的心灵。